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今天是第22讲，上一节课我们谈过，在堂会青少年团契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有哪一些实际方法去推动鼓励年轻人关心宣教差传。我大概呢将体验活动的性质分为初步的接触还有近身的认识两个程度。这个反映了体验活动当中呢要求青少年投入的深度。上一节课我们已经介绍了初步接触宣教的建议，就是呢以创意增加不同文化的生活体验，参与青年宣教营会以及不同的宣教主题的桌上游戏等等。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谈近身认识的建议了。近身认识这个层面呢，要求青少年人更主动更渴望去认识差传宣教，比如定期的要阅读宣教士的传记，并且在团契举行读书分享会，利用团契的时段举行宣教祷告会，或者邀请不同的宣教机构或者差传同工来到分享工厂的实况，或者也可以以团契作为单位，为特定有负担的宣教工厂定期的奉献，并且定期的去阅读宣教士的代祷信，为他们祷告。总的来说，虽然推动年轻人投身宣教并不容易，但是既然主耶稣鼓励我们，也许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继续不灰心的为年轻人祷告，祈求这位庄稼的主亲自打发年轻人去承担宣教的火炬，出去收割主的庄稼。好了，在第21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讨论了怎么样推动青少年人走进世界，从关心差传宣教开始，一步一步回应耶稣在升天以前留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鼓励年轻人出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时他们自己也要成为主的门徒，跟随主的心意而行。那么今天在第22节课呢，我们就延续差传布道的课题，来谈一谈启发创意布道。其实呢，不论是本地的布道还是到海外宣教，都是向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象来传扬福音，让他们能够明白福音，从而接受福音。所以说呢，当我们今天谈到创意布道，不单可以应用在地方堂会向身边的老百姓来传福音，或者呢到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在外国的城市去传扬福音，也是完全可以的。更何况我们在这一科青少年事工是针对青少年的，那就更容易明白和理解了。我们都知道普遍年轻人都喜欢突破框架，尝试各种新的事物。年轻人这个特色可以化为传福音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心态比较开放，更容易或者愿意了解新的模式。因此呢，不论是传福音给年轻人，还是让年轻人成为福音使者，善用创意布道，都是一个青少年事工值得花心思花时间去学习的课题。首先呢，就让我们重新来读一读圣经，认识新约圣经里面的创意布道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圣经的基础。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直接找到启发创意布道这六个字，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有美好的榜样。使徒保罗在向外邦人广传福音、建立多间的教会的过程里面呢，表现出他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布道家。我们在他写给新约教会的书信里面呢，可以看到他布道传福音的独特心得。首先就是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根据在哥林多前书9:19-23，保罗说他虽然是自由的，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在经文是这样说的，9:19-23，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在这里分享了他向不同背景的人传福音的秘诀，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然而他清楚知道自己这种施应与迁就的目的，就是为要多得人，以及总要救些人。为了赢得对方的信任，为了他们最终能够因为保罗的施应而领受福音，得到拯救，这才是保罗最终的目的。其次呢，就是用诸般智慧传扬基督。保罗在哥罗西书1:28-29提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在书信的开头提到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以后，随即提到了他是如何为教会做工的。经文里面保罗称自己是教会的执事，为的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更全备。于是他用尽所有的智慧，努力劝诫，极力教导人，最后将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全地引到神面前。这里保罗所指的智慧，就是按照不同人的特性，用不同的方法将福音真理跟不同的人都说得明白，让他们听得懂。最终目的呢，就是让人听完以后愿意信服福音，与基督建立关系。因此呢，福音的内容是不变的，十字架的真理呢也是永恒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我们也需要像保罗所说的，用上诸般的智慧。我们这位创意无限的神赐给人各种具备创意的方法来带出真理。最终呢，希望不同的人都能够明白福音，并且愿意接受福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怎么样启发创意布道。首先呢，就是福音与不同的艺术元素来结合。到底怎么样来结合艺术元素呢？其实青年人他们创意无限， 要是呢，能够将福音信息运用不同的艺术媒体来表达，就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观感，同时呢，也大大的提升慕道青少年，就是对于福音有一点兴趣的青少年人，对于福音的内容更有兴趣了。正如我们之前两节课所说的，有一些主义不一定能够直接搬到不同的城市或者地方的教会，但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举一反三，为着大家的堂会的青少年事工带来更丰富的想象力。以下呢，我就会将不同的标题定为福音乘以某某元素，意思呢就是传讲福音连成不同的创意方法，通过文化、艺术、媒体等等的载体，目的呢就是让教会以外的青年人更容易能够体会福音的奥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呢，第一个例子就是福音与音乐的结合。其实啊，基督教向来就是一个充满音乐和诗歌的信仰，以音乐承载福音信息不算是新鲜的事，但是不同风格的音乐能够给福音带来新鲜感，特别是流行曲风的基督教音乐在年轻人当中是比较受欢迎的。在青少年事工当中，我们可以善用音乐来讲好圣经的故事，比如在小型的聚会当中，围绕梦想啊，或者友谊啊，或者是年轻人有兴趣的话题，去分享见证，并且穿插诗歌，让新朋友在轻松的气氛底下呢，来认识信仰。近年在我们居住的城市也流行一些街头表演的文化，一些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只需要简单的乐器，比如一把吉他、一个音箱或者是一个非洲鼓，就可以在街头即兴的演出了。他们大多的一边演唱，一边在社交平台上面直播。他们最终不一定能够得到什么打赏，他们也不是为了打赏，而是希望路人能够停下来欣赏他们的才华。融入了流行音乐以及潮流的元素，内容呢，却仍然不折不扣地宣讲福音真理。这个做法呢，可以挑战年轻人突破他们的舒适区，通过专心练习提高生命的韧性，勇于以创意的方式来见证福音，而且在过程当中也让年轻人一同来筹备，提高他们服事的心智，在不同的岗位当中去发现每个人的恩赐，而且又可以呢激发年轻人的创意和天分。而表演的地点呢，其实是很灵活的，可以在街头，当然这个是需要看地区是不是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聚会的场合，比如在音乐会啊、生日会啊，或者是一些动漫交流会啊等等。最近呢，康宁就发现在我家的小区附近呢，我就看到一个看来应该是年轻人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不知道呢？其实啊，他是戴着一个头套面具的，就像一个鱼头一样的一个面具，蒙着脸，所以我看不到他的长相。从他的衣着看来，他应该是个年轻人。那他在一个很多人来往的一个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宽的走道，摆了一个很简单的电子琴，还有扩音器，就自个儿在弹奏了。当然了，我看到他在地上放了不同的付款码，就让人可以自由的打赏。不过我发现在我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他弹奏的竟然是不同的圣诗。在当时的感觉就是非常宁静，非常很能安慰人。很多人就停下来看他的演奏，欣赏他的乐曲。又有一次呢，我在内地去旅游，在一个景区， 晚上沿着湖边走的时候，看到不少人在摆摊演奏或者唱歌。其中有一个呢，就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摊档的摊主呢，他就竖起一个牌子，写着征求故事。然后呢，就是你来说故事，我来送你一首歌。我在想，如果我是摊主的话，等来说故事的人说完自己的故事以后，我会为他送上一首祝福的诗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创意。除了在街头的表演以外呢，其实现在年轻人也流行聚会的空间这种文化。时下流行租用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很大的房子来进行一些主题的派对或者庆祝会，好像生日啊，或者是联谊啊等等，或者是单纯想用里面的游戏的设备一起来共度一个周末或者是一个假期。其实这些场地也是可以举办不同的福音聚会的。这个建议呢，也是可以把音乐会、音乐的演出就放在这些地方来吸引年轻人，并且有一些话题的分享，让大家可以就着比如梦想、爱情、友谊、学业、未来的工作理想等等来一起去交流分享，当中也可以包括一些曲目的表演、内容的探讨，甚至有一些过来人见证的分享和短讲。这些歌曲的选择可以是流行歌曲，去帮助新朋友投入，也可以加入一些流行曲风的诗歌来呼应主题信息。当然，在安排嘉宾分享个人故事的时候不能太长，最好呢就在最后的地方呢，让这些教牧人员又或者是比较有资历的信徒，他们以5分钟的短讲来回应。见证的嘉宾呢，建议由团契年轻人来担任也可以，去讲述他们的信仰经历或者有意这方面的话题的话，就分享在交友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体会基督的爱。聚会最后呢，也建议让新朋友个别的交流，了解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看法，进而可以分享信仰，又或者是保持联系，以后可以继续邀请他们。除了音乐，我们也可以透过手工艺术的制作找出福音的对应点。曾经有一位日本的宣教士分享，他们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就透过与日本人一同制作经济这个工艺来讲述福音。经济其实是一种修补瓷器的手艺，用天然的漆去联合破碎的瓷器，并且在上面呢再铺上金粉，使得原本打破了的器具有了重生，不单可以继续的使用，还为它赋予了全新的美感。手艺人做得好的话，这个瓷器呢，因为有它独特的金色花纹，就成为了艺术品。在过程当中，人可以体会将不完整转化为独特的艺术升华。这种不完美的美，正可以比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主耶稣就像经济的师傅，他凝视我们破碎的地方，以他的爱和救赎重新的修补。修补以后的这个容器，虽然伤痕仍然在，但是经过恩典的修复，这个伤痕反而呈现出一种升华以后的平静的美，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独特的地方。我特别也想提一提，虽然经济是日本的艺术， 那么我们也可以将福音与传统的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来结合的。在我们的环境，不是做经济，但是书法呀、剪纸啊，或者传统的手工艺是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的。我们也可以鼓励年轻人要学习这些技能，在节庆活动或者是社区的服务当中，就透过书写带来祝福的信息，或者一些对联，又甚至剪出象征平安的窗花，将福音信息融入这些传统的美学当中。这不仅呢能够消除社区对于信仰的隔阂，也能够让年轻人在传递文化当中去见证主，让福音更具有本土的亲和力。除了手工艺，其实福音呢还可以连成很多，比如漫画。漫画承载着福音也不是新的做法，在欧洲教堂的彩色的玻璃窗呢，就是述说圣经故事的好像漫画的一种的呈现手法。有的年轻人呢很喜欢看漫画，那么讲述福音故事反省信仰的漫画就非常适合他们了。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位宣教士，他姓蔡，他笔下的福音漫画在各地很受欢迎。这位蔡牧师的漫画不单是单纯的重复圣经的故事，而是将他读经的体会以幽默轻松的画风带出，使人心领神会，会心一笑，反思信仰的态度。当我们与慕道友谈信仰的时候，也可以善用这些幽默的漫画作为讨论的材料，打开年轻人的心扉。年轻人也是很有创意的，也可以鼓励这些有创意有恩赐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去发挥，让他们的手也可以画出福音的美。除了画画，其实戏剧也是一个方法。在香港就有一个例子，就是香港默剧布道团队，这是由几位大学生的梦想开始的。这种表演的形式是在2014年正式的在香港建立了第一支的队伍，是非常好的一种外展的工具。默剧虽然没有对白，不用讲话，但是他们透过戏剧、舞蹈和音乐，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进行个人布道。他们的愿景是让耶稣在街头处处可见。除了文化可以结合福音，其实游戏也可以。福音跟桌游有想过这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吗？有机构呢就设计了一些创意的布道桌游，运用年轻人喜欢的桌游的特性，让人一边玩一边聊。这种桌游呢就让人可以看到人生的顺利或者情绪的起伏，最终是带出了主耶稣是盼望之源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福音跟魔术的连成了。福音魔术这个表演呢，除了让观众听，也可以看到福音的信息。福音魔术比较像一种视觉上的实物的教材，让观众更加容易和直接明白的去了解福音的内容。可能有人认为魔术啊就是假的，怎么可以用来讲真理讲福音呢？不过呢也有一个看法，就是魔术师呢他只是一个角色的扮演，就好像圣诞话剧表演不同的角色扮演着不同的圣经人物一样。但是我们却不会质疑为什么话剧里面的羊会讲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只是用来在话剧当中演绎耶稣降生的过程的一个事情，而福音魔术则是以魔术来表演生命的改变、 爱和救恩等等福音的信息。魔术其实我们可以看为一个工具，它有它的好处，它能够吸引眼球，观众的对象可以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尤其在人多的商场里面去表演福音魔术，就能够吸引路人的眼球，增加他们停下来注目的机会。另外，魔术也可以带来欢笑。有一位福音魔术师，他分享他个人的体验，他说曾经到医院向患癌症的病童教他们福音魔术，虽然他不会去骗这些孩子说魔术可以治好他们的癌症，但是呢，在教他们玩这个魔术的时候呢，不时会带出信心、盼望等等的信念。这位福音魔术师发现，通过几门课的学习以后，患癌症的病童他们从沉默变得开朗起来，更乐于跟其他人交流沟通。因此呢，这位福音魔术师认为，福音魔术不单为人带来欢乐，更可以叫人看见生命光明美好的一面，从而将福音传递给观众。所以福音魔术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开始呢？在我认识的群体当中呢，就有主内的肢体，他们无私的建立一些基督教的福音资源网络平台，不单有福音魔术的示范，还有其他一些丰富的资源，有的是免费分享给弟兄姊妹使用，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闻福音的。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使用。那另外呢，也可以福音跟媒体结合的。最后这个例子呢，就是福音跟短视频媒体。现在呢，不论城市的大小，在什么国家，年轻人在生活当中都是看短视频的。我们可以引导年轻人，除了利用手机去看，也可以拍摄一些积极向上、关于生命改变或者信仰反思的小短片。这不需要什么专业的设备，重点呢是在于创意。透过这些方式，福音可以突破教堂的墙壁的限制，进而进入同学朋友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一种当代的诸般智慧吧。康宁的教会呢，每年都有短宣到不同的海外国家去支持一些宣教士，其中一个地方呢在非洲。我们这些短宣队员呢，到了宣教工厂呢，都会配合宣教士在当地为居民举行不同的营会或者工作坊。除了教英文、教中文这些学术一点的，帮助他们增强他们的竞争力的一些知识以外呢，也会举行一些比如康宁会教的就是钩织，帮助他们用毛线去钩出一些的很可爱的一些挂饰。这个过程可能能够讲福音，但是也可能不讲，不过呢，就让他感受得到教会的人对他们的关心，他们能够愿意来到教会，有需要也会想起教会。好了，今天讲到这里，接下来两课我们开始为整个课程做一些回顾和总结。我是康宁，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